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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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仪记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啊。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谈到藏教人呢，观这个四谛相，各有四个观行，或者叫观恨也可以，应该是观性才对的哈，但是一般就讲行了哈。把它当作是一般的所谓的行动，这个行的发音了那在这个四谛下各有四个解析的角度，我们应该这样讲理解的角度。那从这个理解的角度来说我们佛弟子。去理解这四圣谛啊，是可以说是佛陀当时对待我说声闻根器的人首先说的。不过当然啦，在智者大师的教法之下呀，他有说到，他说其实四圣谛同名称，深者见深，浅者见浅。那么藏教人见。的四圣谛跟通教人见的四圣谛基本上名称相同，能观的心呢所观的理呢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在佛法当中相当的多相当常用。那么这个观念就是所谓的判教的观念，判别叫判教。这个判不是批判，是辨别的意思，也可以叫辨教，也可以叫辨教辨别，但是辨不好听嘛，就是用判。为什么叫判呢？就他会拿来对于佛陀的教法做判别，你懂吗？判有依着某个原则来分类来断定的意思。你比如判官法院判案，对吧？这些都是因为依着法律原则法律条文来判别来判你是有罪没罪。这里头并不是傲慢，也不是批判那的意思，没有批判的意思啊。法官判案没有批判的意思啊，根据法律原则啊，你这个叫做可不可，有罪无罪，就这样看而已。所以有人对于那个判教不懂啊，光看判字就把它想成批判去了，那是太僵化的看法啊，不是。那么智者大师透过判教的概念呢，他也说到，他说四圣谛其实不只是藏教人的四圣谛。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说藏教人的四圣谛，只是大家要理解这样。那没有这个做基础，你通别圆的四圣谛呢，就了解的不够深刻。这第一。第二，你说那是不是叫做基础？我觉得应不好说成基础。基础说基础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在 抽开人的立场，抽开能学习者的立场，我们是学习者，抽开学习者的立场，他在教理上就是以他为基础，然后没有他就不能长他，就好像一间大楼没有这个就不能有第二层，好像是这样。那这样的话你都会很顾虑第一层哦，因为没有第一层就没有第二，没有第二就没有第三，没第三就没有第四，就会这样。那这种观念呢，在佛教的，特别是四教判社天台的判教概念里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在我在你的基础上，我才能存活，你懂意思吗？那如果是这样，那大乘要在小乘的基础上才能存活，这行不行行啊？这什么状况？这完全不对了，主从就变化就变掉了。我问你啊，大楼底一层再怎么脏，你敢砍掉大楼一楼吗？啊，这好脏啊，我留二楼三楼就好，你能吗？你不敢嘛，你一定要把它弄得干干净净嘛。那所以说，如果是这样思维的话，那你声闻乘你就不敢超越啦。对，你嘴巴讲说它是基础，你当然你一定要非得学它不可，非得怎样不可，不然你往上上不去，你就会这样想。不是的，不是这样。你看看念佛人，他确实的啊，他没有学这个，他在好好念佛，他一样往生极乐啊。往生极乐你直了大圣啊，所以说但说无上道，那个但字看到没有，但就是我可以独立的说那个无上道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啊，之前因为说过了嘛，所以我现在才但说，就是啊，我以前说过，我现在不要再重复说。你也可以拿这样解释那个但字啊，当然也可了。我们就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但不是的，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有究竟法，有不究竟的法。究竟的法能含不究竟，究竟听得懂吗？就它能自我完成，它能原备一切，它能直了佛法所认知的最终道理，这样才叫究竟。它在技术面或手段操作面上面，它可以不用假借别人，这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他直了佛法佛陀出世的最终真理，这叫究竟，不假方便。那为什么要假方便？假方便是借由方便教法。为什么要借由方便教法？你没办法，接受者没办法立刻接受我最高的教理的时候，那当然我就怎么样，我就用善巧来接引你。就好像说你的程度就是国中，那我顶多用一个高一的教程慢慢导引你进入深层的大学教法，大学的理论进去，目的是大学理论，大学所教的某个道理。但是呢，你就程度是这样，我当然要接引你上来啊，你要去读预科班啊，预科啊，读了才能上我的正科啊。但是如果你已经本来就有预科的程度，我干嘛叫你再弄那个？我们就直接来正科，因为这才是我的目的啊。这样听懂吗？哦，是这样。你说啊，这样我没有那个预科的基础，我学的好不好？看你咯，你根器上本来就直接在上面的，因为那是我为佛一乘，我悟佛出世，所谓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才叫佛的知见。那声闻教法不是佛的知见，是接引你进入佛的知见的阶梯。我没有贬义的意思，但是教法的本意就是这样。所以智者大师才要判教啊，判什么才是最终佛的本意啊？哦，这个观念要懂。好，那么理解这样了之后呢？那，我们的四圣地啊，其实就会有变成藏教人、通教人、别教人、原教人都会看到的四圣地，有不同的四圣地，这个生灭的四圣地就是我们的藏教人所看，无生四圣地啊，就是通教人所看。无量四圣地 哦，这就是别教人所看，无作就是原教人所看，就是四圣谛的表现法。那么这个呢，我们稍后我们把十六行观也都弄清楚了，我们就会来再次分。我们以前有稍微分别过，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贴近。经过我们把这个讲完了，你就知道四圣谛也会有四谛，也会有四教的判摄法。那么在这个教观纲中跟四教仪当中啊。没有太强调这个，文字上也没有强调，不过呢，我们必自己本身会要带上来啊、这个先跟大家做个预告哦。好，那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在讲生灭的四圣谛。那生灭，什么叫生灭、你看看，苦集灭道，你看苦是被苦因所生出的，对吧？那修道来灭疾，那么就去苦正得灭谛。你看，苦疾苦因消失不生，苦的果也不生，那这个时候生出来的是一个极灭为乐的清净状态生出来了。你看看，有生有灭，阿含人就这样啊。藏教人那个罗汉们就是希望这样啊！哦，我的苦太苦了，那升起的真实相，所以我要灭掉它。我问你哈、电影里头有一个大坏蛋，专门的作恶无端，那你去看电影的时候要不要带一把枪去？要不要？要不要？免得他干掉你啊，他无恶不作啊！要不要啊？不用啦，你只要倒爆米花进去就可以了，你懂吗？或者再加一罐可口可乐啊？对，我不能讲出那个名字啊，要替他做广告。你不用带一把枪，为什么？看电影啊，那个再坏也还好啦，看完他就挂了，对不对？是这样子吧？就是这样。大乘人看到是这样，声闻人看到的那个坏人是无常相，好，那个苦相就是坏人。要带枪进去的啦，真的把他干掉才可以的啦，啊，他才没时间吃爆米花嘞，扣啊！你给我夹爆米花，等一下要转身拿枪干掉你啊！你小心一点。所以他随时握着枪。声闻人怎么样？在面对苦，就是这么真实，非断断灭不可，一断断把它灭不可，所以有一一观察。四圣谛的内容，那个古德讲哦，他要逐节一节一节一节把它断一段一段的灭掉、超越掉、看清楚掉，就这样子，这样了解吧？啊，那你说哦，那大圣人就可见大乘没有，就果然是长老讲的，这个慈悲没敌人，哦，这。智慧没烦恼，果然就这样。你少来了，那个是讲解，那个是讲已经在那个位置上了。我们不慈悲，所以有敌人，有如幻的敌人，不是真敌人。那声闻人他认为那是真敌人，所以他要断灭掉，断与灭，割断在这个生活的苦难，灭掉那真实的苦。哦，我才觉得哇，我安全了。就好像那个电影里头那个人一定要把他干掉，你在电影院你才觉得安全，把他断灭掉才安全。那大圣人呢，他知道说啊，那个看起来是很火没有错了，但最终他不真实。但跟这个比喻不一样，就是说电影看完那个坏人自动死亡，或还没看完他就死了，这样导演才不会被骂，对吧？但是呢，我们的真实环境里头，我们的电影一直没完，没结束啊，一直在梦中看电影，所以我们梦中的那个坏人一直在老在干扰你这个梦中人，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状态。我们当前的状态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只好一一分析，把它当作真的来分析看看，因为这样子呢也算是了解梦中人的境界是什么。就啊，我自己不是梦中人吗？对，不过你最终要出梦的，你要知道它是梦，大圣人要知道它是梦，也不能太把它当真，但是终究在做梦中。好了，那就我们陪同声闻人，那个当做梦是真的的那一群人，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梦境是怎样。这样了解吗？是这个状况。所以他们了解完了就去拿刀子要跟坏人对干，我们了解完了我们就往上再去了，我们不会真的去拿刀子。也就是我了解四圣地，我也会去修它，只是拿来降服我现前烦恼借用一下而已。我不是真的要拿刀要是砍梦中的那个人，你最后你只砍出个张白布而已，你还去赔电影院的钱，你不会这样。不过倒也不至于说就这样西线无战事这种感觉，然后整天在那里吃花生米啊，吃爆米花，喝可乐，倒不是真的这样啊。谁能这样？见性的人，他对于人生就游戏人间啊。我们很多古德有没有游戏人间？他怎么都不念佛啊？你看那个道济禅师。道济禅师是宋朝南宋时代的人，我没记错是这样。他常常在金山寺，他也住金山寺，奇怪，金山寺老出这些人，好奇怪。他在三更半夜爬墙出去，然后人家外面在演戏，那其实也没有三更半夜，那个时候大概都在五六六七点，六七点大概街坊上面开始有夜市了，啊，夜市就有各种玩耍的什么，他就去那里。看啊，看得很高兴啊，然后讲，然后人家就问师傅啊，你怎么都不用回去啊？然后没有啊，怎样？然后有信仰的人呢，就去供养他，他来者不拒，吃酒喝肉，不喝酒，喝酒吃肉，都来，啊，都来，是这样。但是呢，他就在度化众生，游戏人间，真的就是在电影院里头吃爆米花，你懂啊？对他来讲就是游戏一场，是这样。我们没办法，哈哈，没办法啊。不过没办法是没办法，在道场当中协助做什么事，法会来了我就做些什么事，就要当作这样，你不能把它当真。哦，好累哦，法会没完没了，好累啊，还要上课，好累啊。你不要这样想，这就是梦中的事。他去做那种超格的、出格的梦中事，那是道济禅师。我们讲济公和尚就是他，他能做那个，咱们不能做那个。但是梦中佛事还是一致，我们做的是这一类的正规的梦中佛事。所以当年呢，他常常出去，当然总是会被常住里头的执事看到，他就去告那个和尚，他们那个。金山禅师的和尚，大和尚就是住持啊，方丈名字，哎呀，忘记了，这不容易记，因为道济禅师太有名，他不是一般人。道济禅师真的道恨高深，我告诉你，方丈和尚恐怕更是高深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去告状啊，从外面告进来啊，从外面笑进来啊，这样，哎，你们的和尚好好笑，都来我们晚上都来我们这边吃。喝酒吃肉啊，那么疯疯癫癫的，大家觉得没面子啊，就去告诉方丈和尚。自古以来，方丈和尚都是要怎么样，都是要听这些是非的，嗯，而且你不能，你也不能去判定是非，你不能真的把是非讲的跟是非一样。他就啊，对啊，我也叫他注意点，注意点，这样，就这样，就这样而已啊。然后他就跟道济和尚怎么说？他说：“哎，晚上你要出去哦，那爬楼梯小心一点。”爬完了你把楼梯藏一下子，不要给人家发现。是这样，是这样。他就对这边嘛，他要安抚一下啊，好，我跟他讲一下，叫他收敛啊，是不是啊？一边呢就要讲，哎，人家在告你的状了，你稍微小心一下啊，是这样。因为他知道啊，他不是一般人的，但一般人看他就不是一般人，真的是根本就是坏人。是其他和尚看他是这样。所以说那位方丈和尚才真是默默无名的厉害，道恨更高深。 OK， 那么就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待现在的十六观恨，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预备性心态。还是那句老话，一脚在内，一脚在外，还是这样。在内的就是声闻教法，你踩在内啊。我们讲解，我们不打折，声闻教法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说。不会因为你是学藏教学原教的大圣人啊，那么这里就打模糊，不会。有两个理由不会。第一，这些在我大圣人来看没有问题啊，把他的那个苦空无常苦集灭道说得很维系，依着你藏教人理解，我把说的维，对我来讲那维系相本来就如幻如化。也就是说，你看电影把里头那个坏人看得很真，我也可以把他看得很清楚，只是我最终不把他当真实的坏人。但坏人在干些什么呢？演了什么过程？角色怎么扮演呢？他怎么个坏法啦？他用什么方法去使坏了？最后他被谁给干掉了？你身为人所看的跟我看的一样，我也会很仔细看。干嘛啊？游戏一场啊！我把它看清楚啊！我不会因为说这是演戏，我就不耐心看，懂吗？那这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是什么？我终究有习气。我大圣人，我当然最终知道，那他是非真实。可是呢，习气一来，你就像是有真实的样貌一样。你听懂我意思吗？这个时候我还会动，我大圣的功力还不熟悉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动用声闻教法来给予挡一挡、修正修正或者消解消解，你还是可以的。我大圣，我可以看这一切实相，不生不灭，不苦不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垢不净，我当然可以这样。但问题是你正在凡夫相上面，你还是觉得有垢净、有来去、有得失啊。那这个时候动用一下声闻教法来作为什么呢？作为暂时止痛的药方子。你知道那个不能常吃，也不能依靠它，痛不是病，发烧不是病，但是呢，有时候太过烧了啊，那吃一下可以，但听懂吗？就还没有到那个实际的时候呢，有时候可以借用。第三呢是什么？第三就是你不恐惧，不疑惑。你因为身为人所修的内容，就是在解那个什么梦中老虎的重用。那你真的你还在梦中，我凡夫嘛还在梦中，你看到梦中老虎，你心中知道真要解你这个是梦中老虎也不是没办法，但我可以不用动用，我不迷惑啊，我知道也可以解你这个梦中老虎啊。因为梦中老虎对我们这习性的人，有习在睡梦中的人来讲还看起来真像老虎，那你要不懂得解梦中虎的方法，难免有时候你习气来你还是会害怕，你了吧，是这样。怎么解啊？大圣那么高，我又还没有拿到他的方法，安住他的方法上，那这声闻教法我又不懂，我又当时又说他是声闻教法，我又没学，哇，两边弱，这样听懂吗？所以我的仔细说是有他用意的，代表什么？代表一谈起来我们跟声闻人没什么两样啊。你懂的我也懂，要用我也不是不能用，你用到死用到极端，我用过程而已，我稍用一下解解闷儿啊，解解我一时的无知无明，解一下也不是不可以。你觉得有所得，我不觉得有所得，但我可以解梦中病。你要知道，自认为大病已除，就是藏教人。我呢，解一下梦中的小病，我也解一下。我可不认为大病已除，除非让我证得实相，不然我不这么认为。你看看，声闻人他觉得已除了，所以所作皆办；大圣人呢，不会去入那个阶位去，原因就是这样。这样知道吧？ 哦，这差异有在这里。那你说没有啦，那我们的凡夫不要这样说啦，我那只要能证声闻果就高兴到不行了。唉，你还是没听懂嘛，你才会这种想法。你懂了干什么呢？你拿一个梦中学位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是这样，那是梦中的学位。然后看哑巴好过没有？没有哦，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你结果你还在梦中，但是呢安住于梦外，安住于梦中的苦之外，哇，你反而失去了在梦中修各种大乘法的因缘。所以大乘人大乘教法都不主张这样。虽然大乘经典里头处处有罗汉们，乃至于最后也示现正果，那就他的因缘嘛。但真正的应该是正直舍方便，是但说无上道，你要但修那个无上道才对啊。OK， 好，那么这样懂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之前讲到了苦集灭道的那个道地下四行。道地下的四行呢，一样有个道字，一样有个道，各个地下面都有它本来本意中的那个名字，但都衍生出三个行出来，一个是道行，道正基圣，这个四个行，这四个行就是你去观察，理解，观行的意思。那么好，第一个又是道，跟着道地同名，也是它的一个总义啊。观五不受因，三十七品等道，能通至涅槃。五不受因，在修道的道地当中，一切五因。这个色受想行识都不再受你基于无明所起的这个五音所对峙的内容，叫做五不受。比如说这样，色声香色受想行识，色肉身，凡夫的肉身是这样，哇，肉身的舒服不舒服，自在不自在，顺与逆，哇，你就很投入啊，啊，痛了啊，呼天抢地啊，自在了，好高兴，又欢天喜地，那就受了，受他的苦乐之相。那正在修道，苦来了知他的业感因缘，乐去啊，乐来啊，不可执着，也是业感因缘。乐去了又苦了，也要知道啊，这是随顺我生灭的因缘。我都不执着他，来去不执着，苦乐不执着，生灭不执着，来去就是生灭啊，就是说不来不去，一意不执着，不一不意，这些都主要它是来去不执着，或者是所受之相不执着，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他说最终要无常的呀。啊，这些受都是我颠倒见之下的认取啊！什么叫快乐？啊，就顺你的我执叫快乐啊！啊，什么叫做不快乐？啊，逆你的我执叫不快乐。而是那个一根针扎手，那不就不快乐吗？那是手啊，又不是心。对了，但是你的心招感的，你自认为这个身体是你的呗？啊，你就会自己情产生情绪啊！不然痛是肉体痛。跟你心中痛这两件事啊，当在修道地的时候，他就是要修这样，叫做不受因， 这就是五种不受之因，不受外界的刺激，然后任取为真实，你这才叫修道，不然怎么叫修道？那我们现在在谈四个都叫做观不受因，对不对？观五不受因，那又为什么？我们正在道地之下修啊，这是一个根本啊，懂吗？修道的根本就是不受五因之迷惑嘛，是这样。当然了，这个《心经》根本在讲无智亦无德，在这里还没到这样，他是讲先讲不受而已，不受啊、当然没有德，但不一定无智，是这样。最后连那个智都超越，那就是在别教原教，特别是原教的概念，那是《心经》不局限在这个藏教。其实《心经》事实上是原教的内容，它比《金刚经》还要更直接了当，它比《金刚经》还更直接了当。所以说，这个呢，观五不受因。那观五不受因37品等道，37道品都是不受的。因的，你看以生恶令断，不生恶，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这些都是你不受外在的影响。恶，你以生恶，我得要不受，你为什么要生恶？你一定是有什么执着嘛，你才以生恶嘛。现在我不受。以生恶令断，可见我在不随顺那个受法，恶法呀，对不对？那未生恶令不生，我今后的今后的生命，这个恶我不再生，那就要克制，要超越，不然你可能再恶再去生呢、啊。你比如贪爱啦、得失啦、名利啦，那就是执着就是恶。而你不执着，那这样子就令不生。那么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这意思是差不多了。这些都是我五种不受因，然后于37品等道当中，我观察他们都能够帮助我。趋向涅槃，好啊，这就是道。观察主要是观察这些等道，37品等道，就等道就是等等之道路哦，这方法或者教法这一类的，我们叫做道啊，所以就名为道地。你要观察它在静坐。也不一定是静坐，就观察五音当中的苦集灭道，要观察这个道的一个第一个根本意义呢，那就是它能通知涅槃。我所修37道品等等，其实坦白讲啊，念佛也是，最终能趋近涅槃，所以故名为道，能通知涅槃。那你说这样观的不简单吗？您这样讲完了，我就知道了呗，我干嘛再观呢？还是那句老话，你重复的观，重复的观，你会越来越清晰什么叫道。不是说，你有钱买个什么吃的，那就是合乎道。看什么时候买，买了什么时候吃，才合乎道。那同样道理啊。对于这个所谓的道，能通至涅槃的这个道。这也是，四圣地之外，以四圣地为核心，我观察，这个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然后再来这个八正道等，这些我在 我在观察的时候啊，是吧？观那都是不受五种不受之因呐、但是呢，可以成为我依止实践之道，让什么呢？让这个啊、非道的受因又跑回来，受因跑回来是吧？哎，你有受啊，有受就有爱，有爱就有取，有取就有生，有生就有、忧悲苦恼啊，就不来了。你受他了。所以一方面这样看，他为什么会是道？啊，就是因为让你这个了知说，这个。这个教法四圣地啊，不，四正勤啊，四如意足啊，这一类的，这个教法能让你通向，我真的不受这些外在的影响，如如观察，这种如如观察，我不受这些外在影响，什么外在影响？比如说杀盗淫妄啊，这个嗔饥苦乐。得失名利啊、这个的得失啊、这一类的哇，一直给你，一直从外在这样给你啊、或者是毁谤啊、一直给你，哇，你都受了嘛？哦，听了真艰苦，听了很难受啊。敬人长在骂人，我听了很难受，会啊，会啊，因为这出家人道场本来就这样嘛。你听到有人高声呵斥，你就难受，就是要我不受，不受不是视而不听，视而不觉，不是叫啊了知是什么理由？好，那我接受也好，我不接受也好，我先修到我的不受。好，那得要基本上要承认，人家敢说在台面上。基本上都是教内有一定的公平，啊，这个行为呢是可以在台面上，哦，你在教导，教导这个敬人啊，你要怎么样子的教法，这些当然有它的标准，或者说不至于太出格。那我今天受了，我就啊，那知道了，那就不用太担心。那他在教，你就不用再多想，我就放给他，那你就说。就要这种观念才对。你们搅和进去，你会心里害怕啊，又在骂人，又在打人，这种观念就跑来了，是的，一样意思。所以他能了解这样，所以这对于这个道，三七道品的，不论是怎么样子在客观上在运行，你都知道，他都有他真正能导引到善境。涅槃极境的这个内容上，或者方法，或者必然性，只是你没有大乘人在这里没有就真的用道来走到涅槃，是这样而已。OK， 好，这不是道行、观不受因等这三十七道品，这个五不受因呐、这三十七道品、三十七品等道啊，品就品类了啊，就是类的意思，分类的意思啊。能通至涅槃，名之为道，就是要真实了知啊。这些教法，你远能够证入涅槃。不过这个涅槃是以声闻来说，就是声闻的有余涅槃。就大乘角度说，叫有余啊。啊，声闻讲有余是说还余这个肉体啊，整个肉体灭了，我就进入到真正灰身泯智的状态。那才真正的歇息，不然我还在人间，你还是会求我的。哪怕肉体不坏啊，我因为执着或者因为缘起的关系，你一直拜我这个肉体啊，我就拜到久了，我也不能不下手来协助。哇，那到时候是依赖你这个肉身不坏的肉体。虚脑上就是有个徒弟是这样嘛，他修肉身不坏，结果变成什么？变成类似土地公庙，可能还大一点。然后人家是整天跟他问卦，问什么呢？疾病，问考试，啊，他做一个佛弟子，有时候是慈悲啦，啊，这啊，人家问啊，后来替伊看一下啦，回答一下了，因为他终究是有修行的人，啊，只是转一个肉身不坏，那他在哪里修行不知道， 但是呢，他这个人家对着他的肉身呢、啊，在祈求，他会知道，啊，就满他的愿，哦，就变成很有名了。那虚脑弄得传到南华寺的虚脑上耳朵那里，啊，我这个徒弟肉身不坏，居然搞得像土地公一样，这不行哦，啊、哦，哦，这变成以后变三太子了，啊，那不行不行。有一天老和尚就走过去了，拿着拐杖就对着那个神像骂，你好好的参禅不参禅，你在这边做土地公，你在做鬼做怪，我明天把你给烧了。他本来坐在那里没事，一到、啊、被骂成这样、啊、老和尚来骂我了，啊，算了算了，我别再干这种事了，投胎去。对他来讲，大圣人呢、啊，当然他认为那是在帮助众生。那以老和尚禅宗的概念，就是不要再搞那个，你赶快去投胎再来啦，把投对哦，不要来了变四条腿了，变狗狗那就惨了啊！是要投对啊，投对胎、啊，骂他，他就好好好，那不要了，这就是受阴台在作用，对不对？他就停滞，没有观察这个道，不是长这个样的，要善观察。37品等道，观察它真正能够让你趋向声闻解脱的真正用法、关心的方法等等，这里把它观清楚，想知道吧？这就是观道，以这个为基础再往下观。道正基胜、哦、那就是道的另外一个相貌。道一定是正行，一定是正正向，什么正向解脱。所以你七修八修，像刚刚我讲那个故事这样子、啊、他有修禅了、啊，可是呢，他就是受因、色因，都讲执着不好听了，但都在，因为他肉身不坏，不是色因吗？啊，受因就是大家来求。你要说他来求，他不一定真的来庙前面，他哪怕是因为他信仰你，他在他家里虔恳的朝着你这样礼拜或恭敬，哎，你也会有所感应，你也想要帮他忙，是这样啊。他可能就跟这些众生有缘，他觉得这结个善缘就好，哪知道他这个作为上越来越兴盛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就是说，怎么一个出家人的肉身坐在那里，怎么会做这种事？他告诉，就告诉了老和尚，啊，是这样啊。好，那正呢？道正基胜，那个正是什么观念啊？观五不受因，37品等道一样，跟上面要这个道本身是正，一个是本身是道路趋向涅槃，要看清楚。这修法真的能趋向涅槃，一次一次的知道它能，一次一次知道它能，你渐渐就浸淫在这间道路上。这第一种。第二种，观察它是正向，目标是朝向解脱的，在朝向正法的。但正法是糟糕，正法就很多元啦、啊。它朝向佛所说的一些教法都不违背。那他的教法是什么教法？他说阿含教法呀，就正对的，非颠倒。什么叫非颠倒？就非违逆声闻见，非违逆这个什么呢？违逆这个缘起性空，违逆苦法，还不违逆。所以我不是上次讲嘛，他是你那个长老就讲佛七开示，开宗明义就讲说苦，结果那比丘尼跳出来说，我不要这样讲啊，我们家风，我们道风不讲苦。然后那个老和尚就傻眼了，佛法不从苦来，那你就念佛，他怎么念得很扎实啊？他可能是念说啊，我们长老，我们和尚，我们大师，我们谁谁谁也要到极乐世界，所以你要跟我来。哇，讲是很人本的概念，是因为人来我才来， 这样也是有问题啊，因为有一信众，有些信众像水一样，你懂吗？他这一段跟这个道场很好，下一段跟那个道场很好，再下一段跑得跟自己很好，他也不要有道场了，他也会这样。他干嘛？他觉得很累，他觉得想要从道场当中得什么效果，得什么反应，得什么好处，得什么立即性的消灾免难，那没有哎。那师父整天巴拉巴拉巴拉在那边讲经说法，也没有给什么加持，然后人都不在的时候都去搞宗教基本法，那我也不想弄，哎，没什么意思。他想得就是听这个教法的一定能得。我不是拿东西塞你的嘴，我让呢东西让你自己懂得怎么吃。好，所以我慢慢讲，原因是这样。好，那么就是正。这些概念你能分清楚，这是正，正向解脱，正向非颠倒。那你要知道啊，那你还没有在因上啊，不，你还没有正果，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是正的？所以你要观察它是正，这样了解吗？你不观察它是正的，你就到时候哪一天你又不熟悉，你又不会真心用它啊！你真的要用它，你真的要拿它来破你眼前的这烦恼相。我说大圣，你有也可能有烦恼啊，破这烦恼相的时候你就迷惑了嘛，拿这个既有的这个观念来用哦，感觉怪怪的，那是正向佛法吗？好像我也说不上来。是啊，人家就这样讲，哎呦，你们都念佛呀，都没教理啊，你这样能念吗？你懂吗？啊，那个傻傻的也听，对哦，我怎么办啊？你看这就没对净土法门那个正向往生直了成佛那个观念，你有正解，你懂吗？就是道正机圣，那个正就这样来。你修这个法门修得好不好，那先别说，你得对这个法门有信心啊。你也得对法门啊，怎么样叫正，怎么样叫邪，你能判别啊。这包括判别在内，这才叫正。非颠倒故名正。你在这个教法的实践上，你非颠倒。你也不会被那个似是而非的观念所迷惑。当然你说这四圣谛有藏通别圆这四种样式，那你法师你要以哪个叫做没颠倒？嘿嘿，问得好，以哪个会叫没颠倒？一般会认为说那一的原教才是最终没颠倒，没那么严重。好，那一的藏教才叫没颠倒，也不尽然了。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当分用什么教法来看四圣谛，你当分那个教法就要与你那个四圣谛当时你修的时候，你就要与这个你所见的你所见的这个大圣法之下的教理的意涵来给予会通，这样就对了。你比如你正在用的是别教的教法，那你就不要混淆说呢，我现在用原教的方法来解这个四圣谛，那个道正的机圣，那个正还有正对他的意思，正向价值，正向的实践，正向指的解脱的意思，这些你不弄错啊，这叫做正行者，观五不受因，三十七平等道啊。非颠倒法故名正，但以后之后还会再看一些解释啦，不会只有这个，但这个解释就是干净利落，干净利落，他也不会有太多的说明。原则上就是非颠倒能指向正法。问题来了，什么叫非颠倒？就是要有三十七道品嘛，来给予什么？来给予协助啦。啊，协助完了，你就要赶快的独，也不要独立啊，就赶快离开那个协助你的，好，干嘛？赶快来修啊！你看你自己能不能正向解脱？刚学一定最熟悉嘛，是这样啊。OK， 那么正，所以道地有道的意思是趋向哪里？有正的意思就正对解脱的意思，这样听懂吧？哦，好。那么第三呢是机，等等，啊，下面是机， 观三十七平等道，倒过来说喽，三十七平等道就不再说不受，不受因啊，五不受因了，不再这样讲。你已经在机上面，机是要有个具体的东西，至少在语言当中是具体的。那这个时候，它就要恢复它的一个具体的功能啊，具体的作用。观三十七品等道，已经就说你是道了嘛，对吧？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它正向解脱的是道了，能运行啊，不错，那个机，哎呦，啊，是一切圣人去处明机啊，是什么意思？刚刚讲是通至涅槃。那这怎么是一切圣人去处明机呢？刚刚是讲它结果会通向那，现在机的意思，任何沿路的过程，你怎么样观的沿路的过程，怎么样的体解的过程，你要知道这些过程都是过去，不能讲诸佛，就过去阿罗汉们也经历过，你这样理解，所以你会觉得很安稳。你在观了所有的内容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我就是跟罗汉们一致的理解。不会有第二种。哎，你正在观是孤独的呀，个人用功的呀。那你怎么感受到？我每个用功对吗？那当然有老师教了，那对哦，对有对有对就好了嘛？才不是，对要有价值感。啊，我这行个佛祖讲路的，我走了跟佛其实那。对了，藏教佛了，可以这样讲，啊，其实要讲的罗汉，不过人家有的罗汉还广学多闻，我们不敢跟他说成一样，啊，但基本上风光周围的景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修的思维的过程当中，啊，这就是圣人所思维，那不觉得？很扎实吗？这机，道正机。那圣是什么意思啊？观道呢，有什么呢？观三七平等道，能运行人，必至三解脱。爱见等烦恼不能遮故，名不能遮故，名圣。这个。观、运行人、能运行人这个圣是什么？是一台车子的意思。就观察我现在的道品啊，道地啊，它就像一台车子一样。我就算没有太了解，但我站在这个智慧车内运行，那我只要看看风光。我不用下去跑，我不用下去乐，我不需要这样。这时候必能带我到哪里？你对哪里你要？你说哎，哪里？那不就刚刚讲了吗？圣人去处。啊，不就这个呗？啊，我敢不知？我当然知道啊，就这个鸡呀、啊，啊。道正机圣那个机，那不就是讲乘吗？不是啦，机是道路啦，圣是车子啦，虽然它两个连带一块才能用啦，那讲法不同了。这个机行是指我修行过程当中我所看到，圣是什么意思啊？甚至指的说，我对于这个正在运用的教法，它能帮我直接达到三解脱。爱见烦恼，爱见什么关系啊？爱就是私货，自私的私，见货就是道理上的货。 欸，道理上的祸好破，还是思想上、情感上的祸好破？哪一种？啊，道理上，你道理都说破了，你就知道嘛。你说啊，有人失恋啊，别怕，天涯无处无芳草，拢你讲的，我只有这根芳草，别的芳草我都不要。嗯，那就这样了。你跟他讲道理，好，然后再来，这个都劝人家天涯无处无芳草的，结果也被他女人甩锅了，也被他女人给踹开了，换他哭天响地了。我那个双胞胎弟弟啊，又被我消遣一次。他在大二还大三哦，对，他已经女朋友不知道换几个了啊。但老婆那个听了你们那个我弟媳妇，你听了就别生气啊，都已经老了啊，不要再逼问他是谁了啊。他呢，从小学好像就很多追求的女生。到了国高中哦，他妈妈三天两头就来跟我妈妈示威。啊，我阿乌呢又换女朋友了，我娘呢？第一，她对我很有信心，她从来她觉得她知道我这人顾玩，根本没时间交女朋友啊，所以她知道反正这家伙这样。第二，我像野马一样，这大概没有人敢做我女朋友。第三，基本上我算孝顺啊，她要说不要的话，我大概会听。所以我妈妈就在那切菜，她妈妈就跑来了，哎呀，问啊问呢哦，这样这样这样，哎，他的老婆就是他的学生，就讲经说法，小他七岁，把人家给从学生升格变夫人，是这样，啊，他妈妈就专门在促和这个教内同志们的婚姻关系，教内教友不是同志，教友们的婚姻关系啊。他妈妈是专门做这个，然后呢，他还做我双胞胎弟弟呢，是闭门佳作，就说要收摊了的最后一摊，就是做我双胞胎弟弟跟他太太，不过也真的很成功了，到现在，不过基督徒不能离婚呐，我不能说到现在还没离婚，我不能讲这种话，是这样子的啊 ，OK 哈。然后呢，他在大二还大三的时候，他妈妈就打电话来求救，因为他一路都很成功嘛。求救为什么呢？他被女朋友甩了，暗路走多了哈，总是会遇到鬼，是这样。过去他甩人了，终究遭报应而被甩。然后在房间里哦，他那个房间我还记得，最靠外面，二楼最靠外面这样。火在里头乒乒乓乓甩东西，我去还听到他在甩东西，为什么？他娘不知道跟他讲什么，他就不要，好了甩东西。他是一定忘记，他会选择性失忆，我知道，但这事情我都记得，是吧？因为我觉得很搞笑，所以我都会记得。啊，我就真的去了，就要跟他敲门了。敲门他不知道是谁，你知道吗？他就赶紧不要理我了。失恋的人就这样，欸，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巡回演讲的人呢，真的，巡回演讲什么？就演讲上帝啊。所以他一直，他比我早出道，你懂吗？他高中就在巡回讲道了，哦，是这样，很有名。他那个逸仙国小，哦，非常有名，又是什么乐队指挥、棒球队、什么篮球队、田径队，哦，啊，我不是。我只有一个队而已，啊，是什么队？老师都反对，是这种队啊，那没办法，是这样。我提到梁启堂，每个老师都头痛三天，一路痛到什么？痛到高中都这样，是这样啊。那他是这样子，然后他在讲道的人，就我大二还大三，他就挂掉了。嗯，然后来听到我的声音呢，他要缓和我再坐进去。我当然不好意思再跟他讲说天涯无何处无芳草了，但是我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哎，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们那时候还没相认，但他知道我是他哥哥，所以他卖我的面子。这一点黄灯很对我很特别了，是这样。”他就说嘛：“天下只剩下我们两个最亲，因为跟他同卵双胞胎。”同卵的，所以人家会认错啊，是这样。OK， 好。 那我就跟他聊，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恐怕他一定忘记了。我们都六十岁的人了嘛，就是忘记，但我记得。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我说：“哎，我们认识那么久，你女朋友交那么多，哎，讲白了就是你在甩人呢。现在被甩一次，那何必嘞？”哎，他突然大梦初醒，我说：“对呀，那是有什么嘞？”这样，那时候没有手机。坦白说，我也很好奇，为什么？都我那个弟弟在甩人的，到底哪个女生这么大胆，敢甩我弟弟？我还真想知道一下。可他正在那个痛苦当中，我就想算了，不要问。但我这话讲了，他动了，他就下来吃饭了。他下来吃饭，所以你看看，还是阿弥陀佛能够度阿妹所妹。是这样，然后下一次饭就事情就过了，啊，我他妈妈我也都很尊重了，我就是我们两个人好像都互用互相的母亲这样，有这种感觉了，所以他的妈妈我们也觉得很亲。虽然最终我才知道哦，我有另外的妈妈啊，是生母，但黄德恩基本上是也很尊重我母亲的哈。那。我就觉得他妈妈就很高兴了，那我就回来。但我一直觉得说是谁呀、啊？这样，他还是有点念念不忘。后来有一次我们搭车，就去台北，不知道是看电影还是怎样，已经毕业，他去，我们去补习班，而且那个补习班还才好笑，他问我的。他说：“你去哪一间，我就去哪一间。”我说：“好啊，那哪一间？”结果我选那间很扯，读到一半补习班倒闭，倒闭，你知道吗？就是哎，怎么一堆学生要去上课，真、嗯、啊啊，这空无一人，哎，真的是一夜之间搬光光哎、啊。不过在那个时代哦，比较有良心呐、啊，他就。从南洋街搬，南洋街是有名的台北补习街啊，在火车站，火车站那里贵啊，房租贵，他就搬到罗斯福路那边了。我们还真的是要换两班车去，是这样啊。他就跟我一起去补习班啊。后来当他继续读啊，我就怎么样，我就翘课了、啊。我从师大附中我就翘课，我怎么可能补习班不翘课了？是这样，然后就是让翘课就玩。但是在补习班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起搭车，他就聊起来了。我说：“啊，现在事过境迁了，我问你，你当时为什么那么 care 他？”你不知道啊，我是乐队指挥啊。你看他指挥到大学去，他大学还在当指挥耶，万人迷，你懂吗？我在大学干嘛？我在大学，这个搞研究，说什么要去。读诺贝尔奖，要去抢诺贝尔奖，都是瞎想的了啊。然后呢，参加那个古筝社，参加空手道，不，那已经不是空手道，参加国术，啊，然后就搞家教，忙得跟什么一样啊。那也当社长了，后来也是东哲社当社，那已经学佛了啊，他不是啊，人家一方面基督教是神童。基督要把他捧为神童，几乎了哈，这样，名气很好，然后指挥，然后他那个女朋友呢，他终于给我看相片，啊，那个我弟媳妇，你不要问那谁了啊，他终于给我看相片，哦，身高不高，就斯斯文文的这样，然后弹钢琴的，是他的钢琴，合唱团的钢琴伴奏。那当然是不是接触最多，是不是这样？而且老穿的那个一袭白色的飘逸的长，那个什么，我们说那个长装，那个叫什么？连身装、连身裙的那种啊，在那我们那种时代就叫，这就完全是什么？完全是琼瑶小说里头飘出来的那种样子啊，还长头发，是这样。我弟就看的是这样。后来，哦，对我弟还问人家，你有以前有没有男朋友？他很 care 这个， 啊，我天生就不 care 这个事情啊，他就非常 care。你看这两个又不一样，他还居然问人家，不能讲居然了，就在他的教义之内，女生不能够有婚前性行为。他也问到这个了，大概是问了这个，那你对方女生有意见还怎么样？后来他就要去寻求挽回，也为了这事情重新说。你看我都记得多清楚，因为我做他的那个爱情顾问呢、啊，是这样。因为他在车上，他其实还没有完全忘记这样的。你看嘛，我去把他从屋子里拉出来的，所以送佛送上西天嘛，是这样子。所以我继续跟他谈，他就跟我侃侃而谈。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那时候没有宗教信仰哦，可是我就能劝他。对啊，我在高中生呢，还没，我是信佛在大二上学期才开始信的，所以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只会看一看介绍性的佛书这样而已。可是我就当他的爱情顾问，我当了谁的爱情顾问呢？我的一个表姐，后来她嫁给她这个老公，要感谢我，我跟她分析。他有一个医生在追他，追他、哦。我那个表姐现在已经60，应该有66了。哎，中兴法政毕业，后来做了台北不知道哪个区的户政事务所的所长哦，好像是。我们家基因都很能读书，哦，是这样。他是我养母这边的大舅的女儿，常常来问我。我那时候在读师大附中，我就跟他分析，我说男生是这个想法的，那个人是这样想法的，你呢要这样想法的，那个医生是这个想法的，所以呢是这样，后来那样。到了大学，我继续跟他指导到后来。他跟我讲一句话最明显，他说：“哎呀，爱情这事情真麻烦，在你还不能决定事情的时候，就要你逼着你决定，因为他被追嘛，他被追，他就要去决定，是这样。啊”我都没什么经验了，我就会分析给他听。天生我就要做宗教师的，然后我那个弟弟就这样，我就跟他分析，分析。后来他终于把相片给我看，我一看，哎。我还是跟我老弟说不好意思啊，我在我来看，哼 ，class 真低，我的看法是这样，只是被这外表所蒙蔽的，这不行啦。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他也说不上来，他只跟我讲说啊，他这个很优雅啦，啊，好清白哦，那好乖哦，我说好乖，这怎么会是交女朋友的条件？这怎么会呢？应该是要有特殊的见解哈，或怎么样？当然我没有跟他谈着，我就跟他分析说：“哎，这个还……我不敢说这个女朋友还好，我没有这样讲。我说我是有点哄他啦，我是跟他讲说：‘以你的水准还可以更好一点，所以别担心，很快就很棒的。’哎，果不其然啦，他后来上大学，他那个太太是……大三是不是？他在讲课的时候，哎，他们就 OK 了，他们就是有约定。我记得是这样，还是毕业，我忘记了，是这样。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讲鸡的时候，这个鸡，我虽然没有学佛，可是呢，鸡就是过程。我天生思考事情，或者说一个教学宗教教法的人。思考事情不能只看那个结果啊！你看嘛，结果你看哦，他把我甩了啊，就是结果嘛。你要看那个过程，那过程当中一定有什么蛛丝马迹，还有过程最终决定的结果。所以修道人注意那个机制是很重要的。当然，我首先要接受那个果。我修道，我一定有正向解脱那个内容，一定要有那个正的相信，这个道一定能指向那个结，那个涅槃处，我一定要相信，这没话讲。可是正在修的过程当中，我得要信心满满啊， 你把这修着修着，这叫干没晒。人家说若一日啊，时间到了啊，好，若一日，若七日，乃至一心不乱，那弥陀佛来啊，这我都没有啊，这样念会不会管用啊？不管用啊，你细啊你，你的过程在念的过程当中，你在怀东怀疑东怀疑西，你对机你不理解，懂吗？对道当中一定有一个机，机是过程。你要相信啊，这个是古人一定经历的，这一定诸佛圣人一定念佛经历过这个怀疑或这个无效的状态，啊，两不了，两不度孤啊，哈，两不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也会睡着啊，也会晚上做梦，不但没梦到阿弥陀佛，还梦到鬼，啊，你会觉得好恶。你要相信，这是在显发你的过去恶缘。你只要好好念，你要相信它一定有效果的。这些过程你不要担心好吗？你已经把握正道的正确，以及正的那个没有颠倒的方向了嘛。因为古来古德就跟你讲，若专制念佛嘛，用心听嘛，听清念清记清楚，这样子这方法就正确的，你干嘛一直老在那边怀疑过程？就这样，就是机。所以我其实也是说出来说，我对我那个双胞胎弟弟有信心，所以我觉得这是过程，爱情的过程。哎，没差，那个最终增加你理解女人或理解你自己爱与不爱的对象是什么。你看你换多少女朋友啊，你怎么会被这个人打败？那你想想看，那以前被你甩了的人，你什么理由？你是因为你爱了这个，你发现不够嘛，所以你又爱了那个嘛，爱那个你又不要了，你又换另外一个，你越来越清楚你爱什么嘛。啊，他不过也是做同样的事在你身上而已啊，所以他觉得他不能继续爱你，你只是比他晚发生而已啊。你如果比他早发生的话，是你怎么样？下面那句话，你甩他呀？哎，他听对吼。他突然听懂了，但我讲那个甩字不好听啊，其实我就从过程来跟他谈。我就说、啊、你一定会遇到更好的。所以我的弟媳妇如果听到这个演讲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感谢我一下？啊，这就是机的过程。人为什么需要宗教？就是在机的过程当中，你不相信你做的是对的。你怀疑，你懂吗？你的人生你也怀疑，我的人生搞成这样还有什么价值？就去跳楼。在宗教当中会找到价值，会找到这个基的价值，也会找到那个宗教给你生命的最终意义是什么。你不一定是真的吃素的佛教徒，但是你知道做对的事，心存善良，这就是正。哇哩嘞，你就会走得很好。这不是宗教给你的吗？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道正机圣，这是道正机，它是不同的方向在观察，清楚吗？啊，这样来了解道真好。我们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啊！等下一堂课，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上誓愿成，志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志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志归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等一下要记得来上课，我们介绍这个衬衫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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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